罗马书系列讲到120，在基督里成为一身合一。罗马书12:3-8，为保罗牧师，2016年4月17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9月29日，请翻到罗马书12。我们正在查考一个系列信息，今天是第二部分，讲解3-8，题目是在基督里成为一身。今天的副题是众多合一。现在请听神的话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。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读神的话语到此为止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真实的认知，使我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。让我们明白作为彼此肢体的意义，不论在整体还是个体层面，我们当如何看自己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使徒不仅在这里，而且在圣经许多地方都教导我们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。因此，主啊，在我们操练恩赐之前，求你帮助我们先明白这个荣耀的事实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，众多合而为一。求你赐福我们，使我们在救主基督里追求明白这一切。阿们。大约30年前，确切的说是1986年1月，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73秒后便在大西洋上空解体，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。我们中间许多人足以记得那一幕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灾难。在长时间的搜寻和调查后，人们发现这场悲剧的原因是一个有缺陷的 O 型环，也就是一个密封垫。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，也不清楚用了多少个，但在那寒冷的早晨，它没有发挥作用。虽然直接的原因是那个小小的 O 型环，但 NASA 不得不进一步追问，究竟哪里出了问题。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整个系统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。结果是，好几年里，他们都不敢再次发射。O 型环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却关乎生死。也许这里有工程师会说，牧师，O 型环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小，也许它真的很复杂，但在我看来，它的确是个小东西，却能酿成大祸。我妻子曾在床头放过一本书，我从未读过，但书名和封面上的画面却深深触动了我。书名是《小事就是大事》，封面上是一张照片，只拍到父亲和小女儿的下半身，女儿站在父亲的脚上，随着父亲一起跳舞。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，小小的动作却意义重大。虽然我没读过书，但我明白了，小事可以是极大的事。当然，世上也有大事，而大事必须始终保持大。我们不该因追求小事而忽略了大事。历史上不少教会就是因本末倒置而衰败。耶稣自己也责备过这样的错谬。在马太福音23:23-24，我们读到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。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猛虫你们就滤出来，骆驼你们倒吞下去。我们常常误解这段经文。其实滤出蚊子并没有错，不滤掉猛虫，你就可能会吞下去。但真正使教会窒息的，不是滤猛虫，而是吞骆驼。这段经文不是叫我们不要献十分之一，而是说，那较轻的事，你们本来应该做，但更重要的是，绝不可忽略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二选一，而是两者都要。我甚至要进一步说，而且我深信这一点，对更重之事的正确重视，正是带来对其他事工真心实践的根源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这样写道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激励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持续的约束与推动。基督的爱驱使我们去行，也约束我们不去行不当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深知那位为众人死而复活的基督是大事。他的爱与复活掌管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。有些人批评死气沉沉的正统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当别人知道你去的是正统长老会，就会有人说，哦，那是冷漠无生气的信仰。每当听见这样的批评时，我们不应轻视或推开，而是该自省是否真有冷漠无生命的地方。然而也有人这样说，死的正统总好过活的一端。我认为这句话有其道理。所谓正统，就是追求正确的教义，不是说我们完全拥有了它，而是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若没有真理，便没有救赎。追求真理可能带来信心和顺服，也可能有人听而不闻。但若是错误的教导或忽视真理，灵魂就必然得不到触动和拯救。换句话说，正统里仍有希望，异端与谬误则毫无希望。神拯救灵魂的方式是借着真理的宣讲。简而言之，若大事存在，小事自然随之而来。基督的爱，他的复活，这些大事若在，小事就会显明。而小事的确也能证明大事在我们心中占据了当有的位置。其实这一点在所有人际关系中都成立，不只是教会。孩子的一些小动作就能表现出他们是否爱父母、尊重父母，还是轻视父母。同样在婚姻里，配偶一些小小的举动或疏忽，也能显出他们是否忽略了更根本的大事。因此，我们都该反省，在我们的关系中，是否有某些缺陷的 O 型环。也许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，但却暴露出更深层的问题。若我们不去察觉，整个身体就要受损。这种大事与小事的分析，正是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来教导教会如何运作的关键。在哥林多前书12章和14章，他继续说道，眼不能对手说，我用不着你。这些话都提醒我们，必须反省，作为一个身体，我们在大事与小事上运作的如何。稍作回顾，这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体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分。第一部分我们谈到清醒，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，不可自高。我们也提过圣徒之间相爱团契的喜乐，以及圣经中彼此诫命的重要性。我们也谈到做活祭必须从最基本的层面开始，这一切都是保罗教导我们如何做活祭。我相信今天的信息同样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具体表现。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有一件事需要重新思考。我认为我们要进入的主题，正是当代西方福音派中极为薄弱的一环。保罗所说的话具有使徒的权威， 上周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一点。他曾经历过艰难的熔炉，有撒旦的差役攻击他，但他也经历了神的恩典是够用的，因此学会了谦卑。我们也说过，这信息是对每一个人的。信徒当中没有坐冷板凳的人。只要神没有接你回天界，你就在赛场上。我们也讲到，要有合乎中道的自我认知，承认我们一切所有的恩赐都来自神，这应当使我们生发谦卑。最后，我们得着的恩赐本是神白白赐下的，其目的就是要我们以恩慈的心把这些恩赐施与别人，并且要忠心的去行，存着谦卑的心。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这里说到神赐给个人一份信心。关于信心的来源，其实一直有争论，信心是人自己生发的吗？还是神赐下的？亦或是神做他的部分，我们做我们的部分？我坚信，信心本身就是神的恩赐。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14章对这一点有非常美好的表述，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读给大家听。我不做解释，只要主日在教会里读这段文字，本身就是极大的造就，因为他讲到信心的恩典，就是我们的得救之信，信心的恩典，使蒙拣选的人得以信，以致灵魂得救，这是基督的灵在他们心中所做的功。通常是借着道的传讲而成就的，也借着圣礼和祷告使其增长和坚固。借着这信心，基督徒因着神的权威接受圣经中所启示的一切为真理，并对其中的不同部分做出相应的回应。例如，对命令顺服，对警告战惊，对今生与来世的应许则全然拥抱。但得救信心的主要作为是接受、领受并单单依靠基督，得着因恩典之约所应许的称义、成圣和永生。这信心的程度有强有弱，常常在多方面受到攻击和削弱，但最终必得胜。这就是圣徒的坚韧在许多人身上逐渐成长，以致达到完全的确据。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是赐给我们信心的那一位，也是保守我们在信心中到底的那一位。回到这段经文，神是信心的赐予者，他分给个人。这个词的意思就像发牌一样，把一份一份的信心分给人。一份这个词在希腊文意思就是一个分量。换句话说，神赐给人一定的分量。可以这样来想，信心就好比驮在车后的一辆挂车。挂车的形状不同，大小不同，设计用来承载的重量也不同。但请注意，无论大小，只要有挂车，就足以表明你已经得救。换句话说，小信心并不等于小恩典。我的信心若小，并不意味着神爱我比爱大有信心的人少。因为我的盼望并不在于我有多少信心，而是在于神的恩典和他的信实。因此，当教会在这个世界的旷野中前行时，每一个人都拖着自己的挂车。想象以色列人走在旷野中，浩浩荡荡的队伍，每个人都带着某些东西。神将不同的恩赐放在我们各自的挂车里，而这些正是别人所需要的。我并不具备一切所需，你也不具备一切所需。可能你有水，他有食物，我有毯子，而我们彼此都需要。这正是神按着信心的大小分给个人的含义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共同的益处，使我们彼此依赖。刚才读到的信仰告白也提醒我们，信心的强弱会有不同的时刻。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？有时觉得信心极其软弱，有时又觉得刚强。告白的宝贵之处在于，它是牧者们写下的，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会众的真实问题，也是他们自己生命的经历。 他们查考圣经，发现信心有时软弱，有时坚强，这是正常的。但神也赐下途径来坚固信心，祷告和圣礼。这些就是恩典的管道。若你渴望更坚固的信心，就当使用这些手段。但请注意一点，在软弱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对神或对教会毫无用处。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，好像被踢来踢去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但这是错误的想法。即便在软弱中，你依然是神所用的器皿。让我举个例子。多年以前，我去健身房锻炼。有一次看到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，正准备卧推超过400磅的杠铃。他发现我在看，就问，你能帮我保护一下吗？我心想，这太荒唐了，我怎么可能帮得上忙？可他对我说，别担心，我不需要你做什么，只要在我真的需要时，用一两根手指帮我一点点就好。结果果真如此，在最后一次他快要推不上去时，我用一根手指轻托了一下，那微小的帮助就足够让他把杠铃放回架子上。他向我道谢，而我也忽然意识到，原来自己在这个健身房里比想象中重要的多。圣经也有类似的画面。出埃及记17章11至13节记载，当摩西举手时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当他手发沉垂下时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后来亚伦和户尔扶住他的手，一个在这一边，一个在那一边，直到日落，他的手就稳住了，于是约书亚打败了亚玛利人。我们看到同样的道理，无论你觉得自己刚强还是软弱，我们都需要彼此。神按他的心意造我们，使我们在身体里互相依赖。保罗最后强调，我们虽多，却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并且互相联络为肢体。这里用了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，一个身体，同时又是个别的肢体。二者并非互相排斥，而是同时成立。问题在于，这两者如何能够彼此协调的运作？纵观历史，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中，对肢体这一概念的强调常有偏重。有时候更看重整体，有时候则更看重个人。至于今天的问题更偏向哪一边，我有我自己的看法，也会和你们分享。但无论如何，历史上教会曾出现过两种极端，我们需要谨慎。第一种极端就是过度强调整体，以至于个人完全被忽视，甚至消失。换句话说，不再重视个人，只看重所谓集体或整体的益处。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，曾经对交通习惯感到紧张。我抱怨交通法规似乎既不合理，也没有得到有效执行。当时在施工团队中的一位女士笑着对我说，我们政府觉得人口太多，就把我们当作草，他们不在乎死几个人。他的心态是，个人的生命毫无意义。也许这种思想正体现在斯大林那句臭名昭著的话里，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，100万人的死亡只是统计数字。或者在更温和的层面，我们也听过政治领域中的说法，政府越大，公民就越小。这就是个体在庞大整体下逐渐失去价值的表现。这是第一个危险，个体完全被忽视，只剩下集体。但也有另一种极端，就是在某些时候、某些地方，个体被过分强调，以至于整体变得微不足道。我认为20世纪和21世纪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就存在这种倾向。福音往往被简化成只关乎我个人的好处，我的生活更好，我与耶稣的个人关系，个人得救就是全部。可能并不是直接轻视教会，但教会的地位被削弱，仿佛是可有可无，容易被取代的。我记得自己曾想过，我在教会里得到的， 我完全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。我可以听好的基督教音乐，可以去一些更小、更亲密的团契小组，而不是参加几百人的大聚会。我还读过关于个人灵修、独处、进食的书籍，心想只要我自己做这些就够了，不需要那个庞大的群体。按照这种模式，衡量信仰成长的标准就是我的个人生命走得如何，与肢体关系几乎无关。于是，教会会员制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。我去别的教会提到教会会员时，人们常常用奇怪的眼神看我，好像我在说天方夜谭，我们不搞会员制的。但我要告诉你们，圣经里确实有教会的会员概念。很多人说，我属于看不见的教会，不需要有形教会的约束。但事实上，在圣经所写的书信中，你若不属于当时某个具体的看得见的教会，根本听不到这些书信的信息。你在公元50年、60年的罗马，不可能上网下载罗马书，也不可能去基督教书店买到，或打开收音机收听。唯一能听到神话语的地方，就是看得见的教会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明白，看得见的教会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真信徒。比如，我们教会下周会接纳新会员，我们会与他们面谈，尽力判断他们是否有真实可信的信仰告白。但最终，我们无法看透人心。所以，不是每个加入有形教会的人，都是属灵上真正属于无形教会的人。但这并不否认，神选择借着有形教会来传递他的话语。一个危险的副作用是印刷术、广播、电视和网络等技术的发展，让人误以为我在家就可以得到神的话语，没必要依靠教会。于是，信仰变成了我自己做得如何。作为一名教练，我深知这种心态的危险。有位朋友形容一支球队时说，他们是一支自顾自的队伍。意思是，每个队员都只管自己。你可能会说，球队输得很惨，但我个人表现很好。从一个角度看，这话没错。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，当你在场上时，整支队伍是否因你的存在而表现得更好？如果你一脸疑惑地问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的回答就是，这关系重大。基督徒的成长和成圣也要这样来衡量。不仅仅是你个人在追求圣洁上的表现，更要看因着你的存在，别人是否得益。你的妻子、孩子、弟兄姐妹是否因你而在信仰上被建造？我们都要为此负起责任。这也是成圣的重要部分。再比如，圣经命令我们要顺服那些在主里治理我们的人，希伯来书13章17节。若没有教会会员制，这条命令就无从落实。你若说我只读圣经，不需要教会，那么当你读到要顺服那些在主里治理你的人时，你该如何顺服？谁来为你的灵魂向神交账？若没有明确的属灵关系，这就成为空话。因此，无论是过分强调整体，还是过分强调个人，都会削弱教会的健康。美国的国徽上有一句拉丁语格言，合众为一。这最初指的是许多独立的州组成一个联邦。每个州若强大，国家也就更强大，而国家的强盛也有益于各州。州与联邦的关系是互相成全，而非互相吞并。教会里的关系也是如此。主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中，为这种合一祷告，约翰福音17章20至21节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这是耶稣所渴望的合一。 就我个人的看法，我认为今日教会一个显著的软弱，是我们虽然意识到自己属于基督的身体，却逐渐失去了对彼此互为肢体的认识。最近在一次问答中，有位姊妹提到，她听到一个广播节目，一个女人深受感动后，立刻回家自己一个人擘饼领圣餐。我并不想对她苛责，因为在我信仰的某个阶段，我也可能会这样做，甚至还会鼓励别人这么做。但事实上，这样的行为反映了对圣餐的根本误解。圣餐不只是个人灵修的延伸，它的重要功能之一，就是提醒我们与基督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交。圣餐是神家里的筵席，是家人共同的筵席。在哥林多前书10章16至17节中，在进入圣餐设立之筵之前，保罗写道，我们所祝福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掰开的饼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，仍是一个饼，一个身体。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你们看到保罗是怎样表达的吗？我们虽然多人，却因着一个饼成为一个身体。当然，我知道有例外的情况。比如，我会把圣餐带给不能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对于那些实在无法来到教会的人，我们把圣餐送去。这确实是例外。但你们知道那句话，例外正显明了规则的存在。规则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是一体，在一起吃这同一个饼，从同一个饼上掰下来的饼。至少，这就是圣经所描绘的画面。身体的比喻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至31节中被大大强调，与这里的教导非常相似。但我想引用一句话，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。这句话是这样说的，使徒强调两种联合的纽带。第一种是信徒因着真信心与基督联合。这一点我们都理解。第二种是教会里每一个成员因着公开的信仰告白而与其他成员联合。我必须说，这一点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。我们明白自己因着信心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但我们没有明白我们同时也是彼此互为肢体。那句话接着说，使徒在这里，也就是罗马书12章以及在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所强调的，正是后者，我们在一个具体教会群体里互为肢体的事实。我不想夸大其词，或许我已经说得很重了。但在整个西方福音派当中，几乎没有哪一件事比这件更需要悔改，就是我们长期忽略了这个深刻的真理，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的。几周前我提到过，有一位总统候选人，背后有强大的福音派群体支持。但记者在逐一采访那些自称是强大福音派支持者的人时，却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人参加教会。他们都说，我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但他们的生命中完全没有彼此相交的实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让这个真理深深安定在心里。在我们谈论属灵恩赐，以及这些恩赐如何在教会中发挥功用之前，我们会在下次聚会中继续讨论。我们必须先牢牢把握这个真理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向你祈求，求你赦免我们在教会中忽视了互为肢体的职分。我首先为自己承认，在信仰与灵命上，我常常表现得极其自私。求你赐给我悔改的心，教导我不再如此。我也为在场的每一位以及所有听见这信息的人祷告。求你让我们明白，虽然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也确实与基督有个人的关系，但这关系绝不可取代，也不可牺牲我们在群体中彼此的关系。天父啊，求你鉴察我们的心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如何能更好地在你所设立的身体中彼此服侍。 我们奉我们元首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，阿们。